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红包回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维州的疫情，戴上口罩的空城，四级封锁，墨尔本华人有话说。那说到现在呢，新冠疫情严重，维州进入灾难状态，出行、购物、工作、学习，四级封锁和宵禁给您在墨尔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您认为维州抗疫当前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已经开通，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欢迎大家拨打来分享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看法。
好，那首先呢为大家来回顾一下哈，现在这个维州疫情的四级限制。那么看到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呢是在上个周日8月2号宣布呢，是从当天晚上6点起大墨尔本实行四级限制令，为期6周，直到9月13号晚上11点59分，大约是6周的时间。那么维州呢其他地区呢是实施三级限制令。
那么从上个周日晚上6点起，维州从紧急状态升级到了灾难状态，维州的警方呢也被赋予了更大的执法权。
好，来看一下这个宵禁的具体规定。那每天晚上8点呢到次日凌晨5点，墨尔本实施宵禁，违者罚款，那并将会被逮捕。只有以下情况呢是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外出的。首先是接受和提供护理，其次是上下班。那么夜间火车服务的班次呢也会受到限制。
跟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墨尔本实行的第四阶段的封锁会带来哪一些主要的影响。先来看一下购物和锻炼啊。墨尔本的居民呢将只能够在离家5公里的范围购物和锻炼。一个家庭每天只能够限一个人外出购物，锻炼呢是1天1次，时间控制在1个小时之内。
接下来是婚礼葬礼的规定。从周四开始，就是从明天开始，婚礼呢将会被禁止举行，葬礼最多可以有10个人参加，这个10个人呢是并不把工作人员包括在内的。
然后是体育运动，是禁止举行高尔夫还有钓鱼这些有组织的运动。
营业场所方面，那餐馆和咖啡馆呢只能提供外卖和送餐，禁止堂食，酒吧、俱乐部和夜店将关闭，酒水商店呢只能提供外卖，除了理发店以外，美食广场、美容和个人护理服务呢都将关闭，桑拿房和公共浴池将关闭，市场摊位可以经营，但只能提供外卖食品和饮料，市场和购物中心会继续开放，但要控制顾客的密度，那人们呢只能前往采购必要商品或服务。
房产拍卖呢是实行远程进行，开车不能够搭载除了家人以外的人。再来看一下学生上课，那么学生上课呢是在家上，包括11、12年级的学生。幼托中心呢也是从周四，也就是从今天起关闭。学校和幼儿园呢只对有特殊需要还有包括从事必要工作父母的孩子开放。
那么在四级限制的基础上呢，维州也宣布了工作场所方面的一些限制措施。那么州长安德鲁斯呢是在本周一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有关工作场所的限制措施。那受到影响的营业场所呢分为3个类别。那第一类呢是经营不受影响的场所，像包括超市、杂货店、酒行、药店、加油站、银行、报刊零售店、邮局，还有所有维州疫情应对相关的一些机构。
那么第二类的经营场所呢是从周三午夜11点59分起关闭，包括哪一些呢？零售行业，比如说 Bunnings， 顾客呢将不能够进店去购物，只能够在不接触任何人的情况下去提货。那么商家呢也可以采取drive-through 的或者说是送货上门的方式来做生意。
还有呢就是个人护理服务哈，包括理发还有洗车。接下来是酒吧、俱乐部和夜总会、美食广场，还有观光交通，还包括一些制造业和管理型企业。那么上述这些类型呢是从本周三，就是今天午夜11点59分起关闭。
第三类的场所呢是可以继续营业，但是必须要从8月7号，也就是这个周五的午夜起，要缩小经营的规模。那么这是第三类的场所是包括哪些呢？肉类加工厂，它就需要把产能缩到之前2/3的水平，工人呢要穿全套的个人防护设备，包括这个防护服，还要戴口罩，而且要测试体温，接受检测。还有一个就是建筑行业，它分三个部分。大规模的政府项目会减少一半的员工，并且呢未来会减少更多的员工。大型的商业建筑需要把工人的数量降到最低的水平，不得超过目前工人数量的25%，也就是说不要超过1/4。住宅工地呢会被限制在每一处工地只有5名工人。
那说到现在维州的这个疫情严峻哈，已经是进入了灾难状态。那么说到这个灾难状态和之前我们说的紧急状态有什么样的区别，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维州呢是自3月16号起呢是进入了紧急状态，这个依据呢是根据2008年公共卫生与福利法宣布的，那么只有在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就可以实施。
这个法案就赋予了首席卫生官员非常大的一个权利，就包括隔离人员、禁止大规模的集会，还有对人员流动这个施加其他限制的权利。这个法案呢还赋予广泛的权利，可以为保护公众健康做出一些合理必要的任何其他的一些指示。
刚刚谈的是紧急状态的范畴哈，那说到在灾难状态呢，那他所处理的问题就超出了公共卫生问题的这个范畴了。那么在灾难状态呢处理的问题呢，像包括有自然灾害哈、爆炸、恐怖主义或者是围城这些紧急情况，但它呢也可以用于处理像瘟疫或流行病这样的情况。
说到灾难状态，可能有朋友也比较熟悉，因为在今年同样是1月份维州山林大火期间呢引入，但是呢仅限于受大火蔓延或者是威胁的一些特定的地区。最开始呢是7天，后来呢又延长了一小段时间。如果说目前这个状态在1个月结束时还是继续存在，那么政府是有可能会进一步宣布灾难状态继续存在下去。
那么在历史上有参考的，在86年的时候呢，紧急管理法就允许当时的维州州长呢在考虑了警察及紧急事务部长以及紧急事务管理专员的建议之后呢，就宣布过延长的这个决定。那么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之后呢，警察部长就有责任指导和协调所有政府机构的活动，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呢分配政府资源来应对灾难。好的，刚才呢为大家来简短的回顾了一下目前维州的一些疫情哈。那么现在四级封锁和宵禁给身在墨尔本的您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那么您认为哈，看到现在目前疫情很严峻，目前维州抗疫当前最需要解决哪些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今天上午节目的话题是戴上口罩的空城，四级封锁，墨尔本华人有话说，期待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和建议。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好，那在8点50分之前接听听众电接听的听众呢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点50分之后接听呢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请大家注意合理利用自己的发言时间，注意发言措辞。好，我们今天第一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大家好，早晨。
张先生，请问您是在墨尔本的居民吗？您是住在维州吗？
不是，我在新州。
在新州哈。那您现在新州看到维州目前这样的情况，您有什么样的担忧吗？
有的，有的。但是我只是个人的提议，就是我们把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提高，可以运动啊，吃好的东西啊，还有这个要访问这个医生啊，还有这个中医师啊，还有这个营养师。因为我们免疫力提高的时候，这个病毒我们就可以抵抗，只有这个方法我们才可以避免生病。还有个人的卫生，好像口罩啊、距离啊，各方面都要我们要注意。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就是维州的话是强制性戴口罩了，所以说您觉得戴上口罩的话对于缓解当前维州的疫情是会很有帮助的是吗？
是啊，应该是，因为我这个肺炎呢、就是从我们这个
呼吸道
出去进去。还有啊，我觉得这个 air condition 对这个 大体来说是不大好的，因为这个空气都是不新鲜的，最好我们到这个空气开放的地方，
嗯，
好像这个超市它不是开放的，好多地方都不是开放的，因为有这个 air condition 它就在里面，
哦，内部循环的意思是，嗯，
不循环，哎，是，
嗯，好，那您就是想表达这些意见是吗？您的想法？哎，好的，好，好，谢谢张先生，好，谢谢您表达。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朱女士，稍后好，朱女士。
哎，你好，
您好，
我想讲两句，就是这一次疫情啊，让我认识到这个社会制度的这个不一样啊。就是，
嗯，怎么说？
就我觉得他们的管理能力太有限了。
哦，
人民的教育水平太低了。
具体怎么说呢？您觉得就是管理的有限和公众的认知程度不够，您能举几个例子吗？
是啊，是啊，我觉得啊，那个，我只是有一个要求啊，希望我们这个抖音啊，还有那个微信啊，可以保留。如果没有抖音，没有微信啊，我真是不会戴口罩，乖乖留在家里。你看看，我就住在这个唐人街附近呢，啊。我们中国人呢，真的是救了澳大利亚。我们就是两个数字，是七个人，是九个人每天。这个悉尼完全就是靠中国人。哎呀，我觉得这个总理啊，他真不应该去休假。就是他休假以后就出了这么大事儿，他就知道他要去美国开会嘛，又要隔离两个星期，他不应该再休假。这个他们的责任心实在太差。好的，谢谢大家，就这样子。
朱女士想问一下，你刚刚说到哈，疫情期间这个微信和一些中文社交媒体平台帮助您很多，因为就是说朋友许久不见哈，那么在微信上联系或者来个视频通话，可以以解相思之情哈。哎，哦，就这个朱女士已经掉线了哈，本来还想再追问她一个问题，或许后边听众会有兴趣来回答我提问的一个问题哈。好，那这一位是赵先生。哎，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
嗯，赵先生，我知道您是在墨尔本的，来跟我们反映一下您所居住的这个周围的这个情况。
我们是住在灾区，
就是是。
我们现在几乎到外面都是肯定要戴口罩。
嗯，
一定是能少就少，尽量不要出去。
嗯，
但是我们在这边待了这样子，你说我们心里踏实不踏实？那肯定是不踏实，因为道理非常简单。这个源于武汉的这次武汉新冠的肺炎在全世界蔓延开来，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当然可以采取所有的措施，但是这个措施当中，我自己认为应该分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各国包括中国政府的一些相关部门对这些疫情的防治、控制、治疗这些问题所产生的错误，那么我认为它是属于错误范围之内。但是对这个疫情开始的隐瞒、欺骗、误导，我们是有严格的世界卫生条例进行追责，而这个追责不是对错误的追责，而是对罪行的追责。所以分清楚这两个问题之后，我觉得我们维审啊，我不能说我们了，我们人就太多了，我觉得生活的维审我应该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关注我们所在这个州政府，因为这个州政府的权力非常之大，在某种程度上讲，只要他不同意，联邦政府还真是没有办法直接插手，一定要通过这个州政府来进行运作。所以这个州政府的行为对我们控制和这个改变这个疫情，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作用。在澳大利亚这么多州政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维省的政府呢，做的是相当不太好的。当然牛省也出现过问题，就是那艘船的责任到现在还没有追责清楚，我们必须严重关注。所以对维省和牛省这几个比较严重的省呢，我们应该对自己州政府的权力，对他们实行的放大性式的监督和观察。同时我们应该督促我们的州政府，督促我们的联邦政府，对这次疫情的 原发地他们的隐瞒欺骗造成的伤害呢提出索赔。这样子呢，我觉得从两个手呢都要硬的情况之下，一，我们做行防御，第二，对传染病从源头上必须提高警惕，不希望下一次5年10年以后我们再重蹈覆辙。
好，赵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我们接听这边一位哈，这一位是陈先生，稍午好，陈先生。
我吧，
是您请说。
问题啊，就是说疫情的防控啊，就是3月19号、16号已经有一个维州已经有个紧急状态了。紧急状态连续使用就不紧急了。这个问题基于就是说政治家要具有引领性的作用，就是怎么呢？老百姓他就是吃饭工作要赚钱，然后适当的关心一点时政。你很多东西不是他懂的。你做电脑的他就不懂疫情，对吧？做开商店的跟公众接触，这种都是一种因为疫情没有找到原因，没找到病因，也没找到，到现在。
所以说，您觉得像这个政府在抗疫，对于民间的指导，你觉得这个力度不够是吗？你觉得
不够？
对，像目前的话，政府的话就是防疫的三个步骤哈，首先就是勤洗手，第二保持社交距离，第三的话，请大家下载使用这个 COVID Safe 软件，可以帮助接触这个病毒追踪史。您觉得在此基础之上，政府还可以提供哪些更好的建议呢？
你这个就政府提供这些都是疫情发展以后扩散开来以后采取的措施，谁都会啊，你也会，我也会啊。问题是你作为一个政府，你引领性百姓，维州多少人啊？400万、500万或者600万，我就不去管他了。这种人在你的政治就是行政管理之下，你要有超前的一个意识，要对疫情听取专家的意见以后采取强力措施啊。你不说，比如说戴口罩，原先就应该采取的，或者是戴手套，或者是那个酒精，是疫情扩散应对，这个对政治家来说是很，我们都会应对。哎呀，我要生病了，我就采药了。但是生病，你感染以前你采取什么措施？但是呢，疫情感染。已经是全世界范围的了。
陈先生，但其实在这过程中我们也不乏看到有一些个哈，就政府把这个话说到位了，但是呢一些相关责任人自己没有做到位。比如说我们今天新闻中也提到这个社交距离或者是在家隔离哈，本来都是确诊病例了，然后呢没有好好在家隔离，还去上班了哈，这也是目前造成维州疫情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之一。所以说您觉得这个在下边的执行力上，您觉得目前我们就说维州政府实施的监管的这样的力度够吗？
好的，你这个提好的问题，这个问题才是关键的。紧急法是干嘛用的？你紧急法只不过是在 broadcasting 下，你没有 implementing 啊。这个搞足球一样，哎呀，我们搞青少年没有实施，这个就是政治家的操弄啊。你这个所谓紧急法干嘛用的？对待灾难，对待灾难就是病例就是灾难，对待那个就是什么disaster 或者战争或者是恐怖。对吧？现在是疫情，就是包括这种手段。你这种手段需要稍带强制手段的。你现在不要什么，这个是民主先，前一个时期不是抓了一个什么，买了20几份Kentucky 啊，什么就是 take away， 结果聚集到在那里 party， 这个就是政府的强制措施，适当的要加强。这个措施呢，因为人都是有惰性。
好的。
因为就是需要你来引领的。
好，谢谢陈先生。好，好，谢谢。好，也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一些很多报道中也说呢，可能戴口罩和包括像保持社交距离甚至在家隔离呢，只是牺牲自己的一点点的小利益，但是呢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改变哈。所以说也希望再次呼吁大家呢可以严格遵守相关的疫情管制。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喂，是我吗？
是您，请说。
两位主持人好。首先我传一下这口罩。这是永远是个敏感的话题，华人非常关心。之前呢政府都不必戴，现在呢我们维州是全民皆口罩了。其实口罩有没有用呢？可能现在大致看法是有用的，但是我最近也发现了，当大家都戴上口罩以后，很多人口罩使用是极其不正确的。
是，对，会有这种情况。
对，所以这也是政府一开始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口罩戴上以后，实际上是不能用手去触碰、去触摸，
对，
不然就会导致这个病菌的。
对，就是只能用手去抓那个，就是口罩两侧的拉线哈，那样的。
没错，但是 但很多人都是如果口罩有往下掉，
对，就用手轻摸，
你
下意识的会做，对，
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嗯，
但是所以政府应该，我觉得还是要再强调，跟民众要强调着口罩的正确的使用方式啊，不然的话，这个其实说就算全民戴口罩的地区，你看日本啊，像我们亚洲的地方，日本啊、香港啊，最近疫情都是有回流的，所以口罩也不是万能的
啊，
口罩并不是万能的，但是作为一种防疫措施还是有必要的。第二呢，我觉得这个政府现在维州政府它现在在亡羊补牢吧，我们且看有没有什么有没有效果。那肯定一开始在整个防控力度上、防控措施上是有很大疏失的，特别是那隔离酒店这一块。
嗯。
但是呢，政府在反过来，我们说政府在做这个人文关怀这一块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嗯，怎么说？嗯、
对比中国政府来讲，比如说，在这个封锁现在是四级封锁里，我就看到了一个很长的列表，哪些行业需要怎么样，哪些行业关是针对哪些人关，针对哪些人开，是非常详细的一份文件。
嗯，
这个也就很清楚大家该干什么，不像在中国的话，你到底。说封城就封城，说封城就封城，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大家都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种恐慌啊！昨天我听你们节目有位嘉宾说到啊，其实现在管控就是对于人权和这个生命的一个
博弈哈，
或者一个博弈、
嗯，
我们是不是要牺牲一些人权，从而获得这个对病毒的一个
控制？嗯。
但是我们说适当的牺牲我们也是愿意的，适当的牺牲一些自由、
嗯、
但是如果说拿生命去换生命，这个就绝对是不行的。我们知道在中国遥想半年多前我们武汉突然封城的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些智障的孩子，智力有障碍的孩子突然被封了以后
被疏于照顾了，在发现时候已经去世了，
结果就死在家中。
好好好，苏先生哈，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好，谢谢您的这个观点哈，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
你好，请说。嗯。
这疫情发展到现在，也不是大家都能够想象得到的啊，就是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呢，就是说，怎么说呢？我倒想在这里说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说，这次疫情发生，现在是疫情啊，特别是叫以维多利亚为例吧。正在成为那个政客之间相互攻击的一种手段，他们指责那个维州政府办事不力等等等等之类的事情。那我过去我在那个谈话中经常说了，政府永远是办事不力的，政府所做的所有所为都永远都是可以指责的，但是我至今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政党有建议的提出当初应该实行什么，都没有，只是笼统的说一下啊，办事不力。我们看一下这次疫情给大家给这个全世界带来一个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哪一种体制在应付那个 pandemic 的时候更有效。那么事实上包括世卫组织也好，包括其他很多国家也都承认了，在中华人民国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在一旦应变灾情的时候它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收效是非常大，而且是马上就能够把它弄得，而相反在自由民主第一的美国，对吧？澳大利亚，我们澳大利亚的病毒是从美国传来的啊，就是这特别受到了特朗普总统的误导啊。刚才前面有个听众说的误导和那个传来，从美国传来的，美国政府正在误导，他说他三毛要到了，他会 disappear， 对吧 ？Anyway， 还让大家把那个消毒剂打到那个血液里去啊。Anyway， 就是说，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一旦碰到了 pandemic 以后，他就全部瘫痪了，对吧？我们看到这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里，看我们维多利亚维多利亚情况，在电视上自从报道了那个戴口罩，到现在电视上不断的出现各种画面，比如说有人在游行反对戴口罩，有人在开车的时候那个女的在车里让警察让她停，她就是不停 abused her system， 对吧？有的人在那个 burning house， 女的也好男的也好对着工作人员大声吼叫不愿意戴口罩等等，这一切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维多利亚政府在实行这个严格戴口罩政策的，会受到大家指责，他会说为什么不早来 ？OK， 那倒过来说，在今天疫情发展到今天，每天有四五百个人甚至六七百个人感染的情况下，人们都不愿意去遵守。想象四个月之前或者五个月之前，如果维州政府宣布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严格的话， 严格立法的话，有谁会听啊？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怎么样的政府。这里的人在自由民主体制的人们太自由了，自由到可以把法律根本就不可以，可以藐视法律。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自由全部都是在法律框架下，也就是说你的自由只有在法律设置的范围里才有。一旦当政府就陈先生说过，比如说什么说宵禁啊等等罪，
好，石先生，好，三分钟，
不尊重的话，那就应该惩罚。
好，谢谢石先生，好，谢谢，好，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Lucy， 上午好 ，Lucy。
你早，大家早。
哎、您早。
我想
请问您是在、您是居住在就是
在墨尔本？
墨尔本、哦、OK 啊、能谈一下您的这个观察和感受吗？
就是我说针对你问的问题，就是需要解决哪一些问题？我认为就是说，从疫情到现在二月份、三月份开始到现在几个月了，天天在电视电台里听见政府就是说，请大家啊，戴口罩。请大家不要跑那些重疫区，请大家怎么样？而且呢，政府发现那些违反规则的人嘛，就是不戴口罩到处乱窜的人，就给他们罚款，几百几千，现在有的呢就罚几万。我觉得这些罚款啊根本就不起作用。我就见到有一个人收到罚款就把他扔到拉比锡病里边去，他们罚什么款呢？这个罚款这一项嘛，根本吓唬不到那些反社会反人类的人，他们不把你当回事情了。养老院死了那么多人，工作人员带进去，那这些病毒病菌是怎么样去传播出来？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政府呢应该要动动脑筋想想办法，哪一个措施是真正是有用的，这个罚款根本就起不到作用的。现在是那么多警察那个 soldier在人家敲门上去，100个人、80个人都不在家里，而且他们应该待在家里的。你说政府怎么样去对付这些人呢、啊？这是我就想，这个给政府是一个怎么样动脑筋想办法的时候，因为他们不好好采取什么措施，这个疫情就压不下去的。这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你认为要提高这个执法力度哈？你觉得？
对呀、啊，你就说那有电视上看见有那个三个女的。从昆士兰的跑到维州来，又从回州又
对对对，
经过雪又偷偷摸摸又跑回去，而且路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不告诉政府他们是经过哪些地方，传染哪些地方，你说政府对他们有什么办法吗？
好，谢谢 Lucy， 好，谢谢您提供的建议。好，这一位是素，上午好，素。
哎，您好。
你好，请说。
那个我是在墨尔本。
那
我能感觉的就是。那星期天的时候就很多人去超市排队，这无形当中就又造成了一次传染的机会。
对对，也是哦。
对啊，这样的人流呢，就是我觉得超市和政府都应该有所提示，而不是说让大伙儿这个随意的去说都奔到超市里去抢东西，这个就变得越来越危险。再有呢，我觉得政府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要想法切断这个传染源，让那些隔离的人集中隔离。那么因为在家隔离，有些比方说住在 apartment， 他可能没有那些条件做的那么好的防疫，
就是还是距离很近哈那样。
对啊，而且呢他也没有那么好，比方说你要留学生，他几个人去房子，如果他其中有一个人得了，
哎，也是哈，
所以呢，如果说当初就是把传染源切断，那么那个的经济损失要比现在你全程 lock down 要小的很多。所以政府应该考虑到，不能只考虑到得病人的人权，而是要考虑所有人的人权。那么。如果你不成能从传染源上隔离传染，那我们这些没病的人再躲在家里头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这是我觉得政府首先需要考虑的。戴口罩有效吗？有效，但不是绝对的。为什么那么多医护人员感染？
好的，好，谢谢苏哈，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这一位，这一位是邓先生，上午好，邓先生。
早上好。
嗯，早上好，请说。
我在墨尔本。
哦。
墨尔本呢，那个灾区了哈。那么我觉得它有两类，一类呢，就说政府呢，把就说比较闲的或者能在家里工作的哈，让他们在家里边。但在外边工作的呢，因为我在外边，那么工作哈，那么那些人呢，还是一样的在运行，就这个社会在运行。那么疫情出来以后呢，那么政府呢哈，它是一步一步的，就是我认为把它做的，因为是一步的，没有的事儿，你要把它搞的事儿出来也是事儿，所以说它就一步一步的。那么现在到就是说四级的防控，这防控呢，从它宣布，那么到它的政策的出来呢，非常的细致。什么人需要就是说工作，那么他要拿到许可，
嗯，
那么当然碰上警察了，你有许可的，
嗯，
没有你的麻烦他。他目的呢是把大家呢就是能够就是说停下来的，让大家停一段时间吧，那么把疫情控制下来。这政府的想法，当然我们很多人说戴口罩不戴口罩，有的时候呢哈，我认为他们是专家，那么他们的意见呢，我个人呢是就遵从的。第一个就戴口罩了以后呢，大家都戴上了，戴上以后呢，那么人靠得更近，因为什么？他觉得安全。结果戴上口罩呢，疫情呼哧呼哧的增长，所以说呢，就是还是要保持一个社交的距离，能在家里边的不要去接触的。那另外呢，就是澳洲人呢喜欢运动，那么政府呢说，哎，你可以运动一个小时，在五公里的范围之内。那么他又就是一个就说环节一个环节把就是。出现的问题他在解决，我认为吧，解决的还是很不错的。那么疫情呢哈，在之前我也讲过，这疫情到底怎么一件事儿？你看英国吧，疫情过去，哎呀，英国完了，疫情呼哧呼哧的增长，那现在他们也没
好。邓先生好，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 Lily， 上午好 ，Lily。
哎，你好，
你好，请说，你早上好，嗯，
我就赶紧说，
嗯，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戴口罩已经14天了啊，
嗯，
我记得在两星期前，我也在您的电视台上介绍过哈，戴口罩。
哦，我记得您，对对对，您是特别强烈呼吁要就是去戴口罩的，
哎，
我记得您，对对对，
我要快一点，
好好好，请说。
这个，所以我还是比较认可这个维州政府的这种做法，他下的决心很大啊，
嗯，
我看了很多新闻。就是说这个不是在网上啊，是电视上。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因为政治关系哈，所以把这些个病情的表现和追踪啊都给转移方向了。
嗯，
特别是在宣传工具上啊，比如说现在追有很多不明原因的这个这叫什么呀，病情发生啊。
嗯，
我觉得根据所有全世界其他国家追索哈，首先一点，咱们维州爆发呢，我认为是从这个肉厂，所以呢，是不是政府应该把这个 focus 放在这个肉厂上，追踪一下这些个肉厂人？
好的，丽丽，好，
那么多病人，
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啊，非常感谢您表达观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四级封锁，墨尔本华人有话说，由于时间关系哈，现场还有其他6位听众没有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上就今天的话题继续表达一下您的观点。那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